单说孙道义在路上俩眼都直了，恨不能泪生双翅唰一下就飞到秦炳一身旁。好不容易看着大通了，又往前走了一阶段，找到码头，他那水师缉私衙门就在码头，人都下不来了，两条腿直哆嗦，浑身汗也湿透了。他往码头上一看，有人来回走动，人们也看着他了。他仗着胆子问了一声，哎，我秦鼎一，秦先生在吗？
在。秦先生，有人找你。
咱们说过了，秦鼎一昨天晚上熬的夜，在这把50箱子弹、500支快枪，从一只拖船上运到快艇上，这个活都干完了，就等着今儿早上起来把它发出去，还上头伪装点东西。现在啊，正盖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秦鼎一起了个大早，他得指挥呀。没想这阵孙道义来了，秦鼎一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把手擦了擦，乐呵呵接上来了。孙兄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孙道义一看呢，大概他还不知道信儿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把手抓住秦鼎一，兄弟，跟我来，我有急事儿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秦鼎一就有点矫情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发现孙道义拉他那只手一劲儿的哆嗦，再往脸上一看，脸都青了。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怎么了？出事儿？
大事不好了！兄弟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怎么回事？
话可不多呀。秦鼎一听完了，就觉这个脑袋嗡，天旋地转，好像没躺下。真是怎么回事？一点都错不了。兄弟，你快离开此地。一会儿官人就许来抓你。
不，我不能走。
为什么？你想想，我们盼来盼去，好容易把一部分武器盼到手了，都在船上，难道我能扔弃这些东西？我贪生怕死，我走了吗？豁出脑袋不要，我也得把武器运到汉口。
老弟，人家让你运吗？
可能这阵大江的江面早就封锁了，无疑于等于掉到湖嘴里头啊。兄弟，保存实力吧，这里事儿你交给我，你快走。孙道义泼了命哀求秦鼎一，秦鼎一就是不走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码头上啪啪啪响了几枪，哥两个不约而同的甩脸一看，顺着江岸的边上巡抚衙门的军队开道了，也不知怎么来的这么快呀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一边走一边开枪。这时候听见有人喊了，凡是可疑分子一个别放掉，把船只封锁，哗哗哗哗哗哗。秦鼎一看完了，大势已去，好在他跟孙道义待这地方还没被人发现，哥两个一转身钻了胡同就没影了。结果这500支枪、50箱子弹全被人家扣留。那秦鼎一和孙道义怎么办呢？到了现在别埋怨了，想一想下一步该如何吧。秦鼎一突然定了个方案，一边跑一边告诉孙道义，大哥，你替我把命令传达下去，告诉这个人找我来开紧急会议。
是，我记住了，这一共是8个人，
对，他都是谁咱们一会儿再说。秦鼎一交代完了，告诉他看来现在没有一块保险的地方，要想找个平安地方就得在船上，你还得给我整只船。
好吧，
咱们简短接说。就在当天的中午，长江的水面上出了一只小船，说小也不太小，装个四五十人是能装下。这只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，在江面上来回溜。船里边正在召开紧急会议，主持这会的就是秦鼎一，参加会的都是自立军的骨干。会议进行的十分紧张啊。首先秦鼎一向大家传达了紧急形势，出乎意料的麻烦。本来我们定为是8月27起，可是现在等不及了，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脑袋都搬了家了。为了尽量避免损失，我要提前起，特此通知大家。大伙一听啊，全傻了，要怎么出这么大事儿？因为这件事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，当然都注意了。秦鼎一再三向大伙道歉，怪我们马匹大意，被人家识破了，所以呢我们得提前起义，是刻不容缓，虽然仓促一些，毕竟在这等着挨死强。大伙一想，那也就这么办呗。说钱怎么办？没钱。枪怎么办？枪不多。现在啊就得克服这些困难，有几支枪，十几支枪，有多少钱拿多少钱呢。秦鼎一也挺咔嚓，当时做了几项决定。一，告诉大同盐局的会办，这小伙叫狄英杰，今年才20岁，也是新发展的自立军的骨干。告诉狄英杰，你马上回到大同盐局，我准备把指挥部设到那里，你到里边要突然发动攻击，把大同盐局占领，能完成吗？保证完成。秦鼎一点了点头。第二个，把安徽省哥老会的总头领傅焕章叫过来了。老前辈，现在你手下的弟兄有多少？
多了，10万8万的都有。不过这一提前起义，恐怕人们不能记齐呀。
是啊，有多少算多少吧。就是现在您传些话去，马上能集中起来的能有多少？
2万多人。
行，2万多人就够用。有多少武器？
哎呀，要讲究冒烟的家伙不多，刀枪棍棒倒是都有。
那也可以。老前辈，这么办，散会以后您马上发出紧急通知，让弟兄们马上到大同来集中，协助我们攻打周道衙门。如果事情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往汉口进军。
好嘞，交给我了。
秦鼎一把这件事办到了，然后又告诉孙道义，你现在甭想别的，就跟我在一起准备发文告，准备定法令，另外发一封急电通知汉口方面，让他们速派援兵，也说明我们提前起义的原因。另外秦鼎一看看身边的一个小伙，这小伙长得虎头虎脑的，还穿着一身官服，是水师衙门新发展的一个副管带。这小伙姓高，叫高雄。高贤弟，能拉出来的弟兄有多少？
120多人吧。
我们需要的话马上都能到吗？
能。
武器怎么样？
都是新武器，子弹也挺多。
好，现在你马上发起通知，让这些弟兄们紧急集合，占领大同盐局，武器尽量多带，子弹尽量多搬，要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越快越好。
是，
仗着这支武装，散会以后分头行动。先说这高雄，很快把这100多人集合起来了。秦鼎一领着他们起身赶奔大同盐局。那人说，非得跑到大同盐局干什么？您不了解情况，这个盐局啊 就建设在长江的边上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陆，修建的十分坚固，离远处一看就好像一座城堡，那烽火大墙都高有数丈，顶上带女儿墙带垛口的，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人难过，要在这儿做根据地起码能坚持很多天。干什么修那么坚固？怕海盗，怕人抢。秦鼎一他来了以后把这块的事情都掌握了，认为这个地势是最理想的，另外里边也有自己的人，这才做了这个决定。等他们到了大同盐局，哎，盐局里的事挺太平，高雄回来把那些人就解决了，说这个解决不是杀了，把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屋子里头，高雄告诉他们，现在这个大同盐局我们有点用场，我求各位大力帮忙，谁也不准竹篮，哪个要竹篮我枪子儿可不认人啊！只要你们不破坏，咱就是一家人，大伙弄不清怎么回事，在空屋里待着吧。门前加俩岗，有人在这看着，上下的人都是自己人了。高雄正着急呢，秦鼎一、孙道义大伙到了，军队拉到院里，迅速上了墙，门前加了双岗，把门关上。秦鼎一看了看，粮食还够用，蔬菜也不少，把保险柜打开一看，还有一部分现钱。行，除此之外，秦鼎一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只要我们能在这坚持三天，哎，退一步说能坚持六天，援军肯定会到，哥老会的人也会到，汉口方面的援军也会到，局势就可改观。如果形势万不得已，在这还可以退守九龙山，拿九龙山当根据地，配合各地的友军大举进攻。就这么定，他觉着挺好。刚布置好了，外边枪声就响开了，有人到里边报告说，本地盗太衙门绿营兵能有300多人攻打大同盐局。秦鼎一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我看看。他带着高雄、狄迎杰、孙道义登上了大墙，身子靠到女儿墙的后头，顺着垛口的枪眼往远处一看，可不是吗？绿乎乎的一片，要不怎么叫绿营呢？穿的军装号坎儿，绿色的居多，打的旗号也是这样。可说到这个时候，那个刀枪棍棒也有，那玩意儿有点使不上，属于过时的武器了，基本都是洋枪了，所以一说起来就是枪声大作呀。是一个姓李的叫李任堂这么营官领来的，这位是个十足的大烟鬼，平日根本就不训练士兵，哪有半点战斗力，上级的命令他不敢违抗，命令上说叫他来剿匪，所以他仗着手下人多势众操鼓前进，那意思连喊再叫再放几枪把他们吓跑了就得了。他可想错了，在他面前这个不是乌合之众，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革命军，能轻易将他吓跑吗？就这样领着人马，他刚到烽火大桥的墙边，秦鼎一在墙上就发下命令，告诉孙道义集中火力打。孙道义啊，这是感觉到内疚，心说即使是胜利了，我也得站到众人面前，我来请罪呀，坏事坏我头上，看来我兄弟没时间处分我，让我领兵守这儿，这叫我立功赎罪呀。 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吗？从哪一方面我也应该身先士卒，暴打前敌。再看他一闪身唰，外衣脱了，手里拎着双盒子炮，带领几十名弟兄爬到大墙后头就开了火了。这顿狂轰乱扫啊，子弹像下雨刮风相似，把绿营兵打得四散奔逃。就那李任堂脑袋上还挨了俩眼儿，趴到道边也呜呼哀哉了。这个胜利震动可不小啊，司令军的弟兄一个个兴高采烈，斗志昂扬。秦鼎仪利用这个空隙跟大家开了个碰头会，这玩意儿不能孤军作战，马上得把电报排出去，我们是自立军，为什么提前发动起义，得有个文告，得定几条法令啊。就这样大伙儿出的词儿，由高雄执笔拟定了个文告。这文告的大致意思是怎么说的呢？就是说刚毅、荣禄、庆王等等等这些官僚腐败透顶，他们支持义和团，大搞邪说，误我殃民，如今国事岌岌可危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清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，本军宣布推翻这个政府，要建立一个真正光明的、自由的、幸福的新政府，希望各国侨民不要惊扰，士农工商各安商业，自本文告发布之日起跟我们表示友好，我们一定保障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敢于反抗者我们以敌人对待之。另外还定了几条军纪，什么不准奸污妇女，不准虐待百姓，不准杀害洋人，不准趁乱抢劫，不准这不准那，一共定了八款。这是匆忙之中定的，也没仔细推敲，然后拟成电文把它发了出去，同时给汉口的唐才常发了两封急电，让汉口方面速派援兵。他们准知道枪声一打响没个完，这绿营兵啊，这是先头部队，那大部队在后头，我不出秦鼎仪所料哦。第二天安徽南部的正式军队就开到了，首先来的是500多人，这500多人叫武威营，营里边有个统带，这小子姓苏啊，是个满人，哎呦挺凶。领人到了之后把大同盐局三面就给包围了，架起枪就展开了冲锋啊。因此这一天战斗是异常激烈，秦鼎仪率领众人亲自在城上打呀，饿了在墙上吃，渴了就在那块喝，甚至轻伤都不下火线。这一天战斗结束了，又得了个胜利。你别看胜利，这玩意儿是孤军作战，没有接济啊。咱们简短结说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秦鼎仪这伙人就坚持六昼夜，这六昼夜伤亡可也不小，本来才180多人，现在查了查还剩120多人，其他的人都光荣牺牲了。秦鼎仪、孙道义、高雄、狄英杰每个人都受了轻伤。哎呀，秦鼎仪一算计，怎么这援兵还不来，6天都过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眼巴巴盼着哥老会的人来，连影都没有。难道说这傅焕章叛变了，这位龙头大爷说话不算数， 真把秦鼎一急的是火冒三丈，又坚守了两天，就是第八天，形势变了，又死去了几十个弟兄，一个是人不够，二一个子弹快没了，把大伙急得眼珠子都红了，怎么办？总不能拍着巴掌吧，没武器，这是没咒念吧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吃的东西快没了，蔬菜仅剩下两筐，这个盐局里别的没有，盐是有的是，那那玩意有什么用？哎呀，秦鼎一琢磨，不行，看这样我估计错了，这个地方不能久待，应当突围，我们撤到九龙山去，不然就得在这困死了。他怎么就不来援兵呢？他跟大伙一商议，众人都同意，想撤呀，谈何容易？安徽巡抚王之春当天又调了四个营，2000多人，把外边围的是铁桶相似。这还不说，他们一看这个地点太坚固，实在拿不下来，从省城调了5门大炮。一般的枪那是不好使唤，这阵非用炮不可呀。这几门大炮并排架在外头，对准了大同盐局，这就开了炮了。头一炮打飞了，没沾着大同盐局的边儿，挂着风，这炮弹过去了。二一炮命中率也不是那么好的，把女儿墙那垛口扫下一块去了。就是第三炮厉害，一下子把大同盐局东南墙角给轰塌了。这个大豁口好像个城门洞，这些官军一看鼓操前进，冲啊，杀进去啊，把墙打塌了，哗，塌塌塌，就展开了进攻。秦鼎一看形势太危机了，跟孙道义一商议，咱这么办，你带着几十个人，我带着几十人，一定要把这个缺口给堵上。他们组织成交叉火力，就要把这个缺口啊给堵上了，打退了官军数次进攻，留下的都是死尸，他们退下去了，终于把大同盐局又保住了。在这紧急的关头，能否安全突围？且听下回。